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2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以色列市场逆势上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么全球资本市场都非常关注中东的形势，而在风暴中心当事方之一以色列对这场冲突，他们是感受最真切，也是对地缘政治冲突所带来的冲击感受最直接的国家。但是从以色列市场的表现来看，出乎大多数分析师的意料之外。华尔街日报呢，试图解析以色列市场的这样一种离奇的反应，以此来寻找这场冲突，特别是美国轰炸三大伊朗的核设施之后，会给国际资本市场带来哪些影响。他们希望能够从以色列的投资者当中来找到一些第一线的这些判断。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尽管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风险重重，投资者却用买盘投下了信心一票。以色列市场的逆势上涨显示出对其安全局势改善的乐观预期，这各国家都是，这些投资者们用脚投票远远比政治家媒体他们的分析判断呢要真实的多，真切的多。伊朗的弹道导弹如雨点般落在特拉维夫和海法，以色列的主要机场已经关闭，大部分劳动力在防空洞内外进进出出，对多数国家来说，这样的战时情景会吓跑投资者，导致市场暴跌。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以色列市场一片繁荣，表现优于全球市场，以色列的股市已持续取得稳健的涨幅。那么以色列的这个股市与其他的主要的股市还不一样，它的这个开市的周期呢，它是从星期天到星期四，就一般的国家都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以色列呢它不一样。而且华尔街日报它发现一个什么奇特现象呢，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之前以色列市场就涨，轰炸完了之后人家继续涨。所以判断以色列市场投资者他们背后的逻辑，有助于我们理解这场冲突或者中东形势究竟会给国际市场带来什么样的风险。那么华尔街日报从以色列市场投资者打探的第一个信息呢，是部分原因是当地的投资者已经见惯了战争，就见怪不怪了，其他国家要面临一种战争或者处于战争状况下会被吓尿，但是以色列的投资者呢已经习惯了，这是第一个原因，这个也容易理解。第二个原因，也就是为什么以色列本身的市场有涨有跌，但为什么在过去的一周多，这个战争外延、战争失控风险最大的时候，以色列股市要涨呢？特别是美国袭击伊朗三大核设施之后，全球的舆论都在关注伊朗如何反制，都在担忧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那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周日以色列的股市仍然上涨。所以除了对战争失控见怪以外，华尔街日报打探到以色列市场投资者第二个支撑他们投资信心的理由或者是逻辑，就在以色列的这些投资者看来，这一次以色列对伊朗主动发起的这样一种攻击以及美国的参战，以色列投资者感觉呢，这让以色列的地位有所提升，就以色列的这样一种在全球的战略格局当中，以色列的能力以及以色列的影响都大幅提升。因为在以色列发动这个战争之前，西方对以色列的态度四分五裂，或者是除了美国以外，大部分西方国家对以色列是持批评态度的，甚至德国提出重新对以色列实行武器的禁运，理由嘛，就是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政策过火。但这次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袭击之后，整个西方不管是内心还是口头上，反正表达出来是一边倒支持以色列，而且在全世界围观川普敢不敢攻击伊朗，实际上背后呢是全球都在等待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究竟有多大。这次以色列自己以一己之力来打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是不可持续的，美国不下场它不可持续的。以色列从来都相信美国一定会参加，那么这次川普的这个决定实际上让以色列呢增强了自信，提高了他的战略地位。所以这是第二个他为什么逆势而涨。所以华尔街日报他统计计算得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就从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的 股市大盘指数上涨了 46%， 而同一个周期美国的标普500只上涨了 40%。 所以通过市场来理解啊，国际突发重大事件和地缘政治冲突，可能比单纯的政治新闻、军事新闻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些。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美国对伊朗的三大核设施袭击之后，这个事件呢还在发酵，还在外溢。我们分享八个最新的这个进展的新闻。第一呢，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川普称与伊朗言和时机已至，但可能不由得他。在周六美国袭击了伊朗的关键核设施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写道，现在是言和的时候了，但很可能不由得他。那么《华尔街日报》他就分析川普为什么说不由得他呢？首先第一呢，现在皮球在伊朗手上，这个伊朗咽不咽得下这口气，伊朗有没有能力进行反制和报复，以及伊朗如何看待美国的进一步威胁，所以这些呢需要伊朗的执政当局啊，他们去冷静的去思考。那么大概率呢，伊朗呢只能够忍下，小规模的反抗报复会有的，大的反扑他没有那个能力的，但是不排除伊朗生权政府铤而走险。所以华尔街日报认为，第一个不由得川普，川普是想到此为止，但是伊朗可能做出的回应还是值得持续关注。第二个，华尔街日报认为不由得川普，实际上呢以色列也不是完全听命于这个美国政府的。就目前以色列打得非常顺手，他们最早的战争目标是摧毁核设施和弹道导弹的发射能力，那目前这两大目标都基本实现了。但内塔尼亚胡呢又提出新的目标了，就他希望让伊朗的神权政府垮台，政府权的更迭。那么川普、卢比奥包括万斯都已经公开宣称，美国无意让伊朗的政权更迭。那假如以色列执意要推翻他这个政府，那么川普所谓的是时候和平了，这个就很难实现。所以在华尔街日报啊，他这个分析报道他得出的结论呢，的确川普说的不由得我这个事儿呢，他没有夸张，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第二条呢，是彭博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总署负责人表示，伊朗福尔多核设施可能已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因为川普第一时间宣布袭击非常成功，福尔多就是被摧毁了。但是呢，中国、俄罗斯有些媒体呢就一再宣称呢没炸着，或者炸得很轻。这个源于伊朗的地方官员，就这个福尔多所在地的地方官员对外宣称的，只炸了一些入口，地面设施。尽管从以色列的情报系统、美国情报系统认为地下设施已经被摧毁了，但是有这种舆论。所以今天联合国原子能总署的负责人他非常正面的宣告，这个福尔多核设施就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第三个最新的报道，这个很有意思，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以色列袭击埃文监狱显示起对伊朗的统治体系的攻击。就今天呢，以色列还没完，以色列今天袭击了德黑兰最臭名昭著的政治犯监狱，有力的表明以色列正在将袭击目标扩大到军事和核设施之外，直接瞄准伊朗统治体系的支柱。那么以色列这个攻击显然是希望这些政治犯呢能够从监狱里面逃出。那么这个新闻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就现在啊，国际舆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这次外部对伊朗的神权政府打击如此之严厉，伊朗的政权损害如此之大，但是外界没有等来伊朗国内的揭竿而起。那么之前与网友分享过《华尔街日报》曾经的一个报道，说现在伊朗人都在逃命，都在转移，哪里有时间揭竿而起呢？但以色列这个举动呢， LT 认为以色列他对伊朗可能更了解，他更急于啊推翻这个伊朗的神权政府。因为在以色列的判断来看，通过今天这个举动，他们可能会认为啊，目前揭竿而起啊没有成胜无广，成胜无广都被关在这个臭名昭著的政治犯监狱里面去了，如果能把成胜无广从监狱里面弄出来，可能这个反抗大业啊可能就有人来领头了。所以在国际舆论在宣泄战争的氛围时候，以色列人还是按他们的这些目标在推进，看看这些政治犯出来会不会掀起伊朗国内的这种反抗浪潮。第四条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报道， 美国和英国要求在卡塔尔的公民就地避难。美国驻卡塔尔大使馆告知，在卡塔尔的美国公民在另行通知前就地避难，但未提供任何理由。卡塔尔预计伊朗可能会对美国利益发动攻击，以报复美国周末对伊朗核设施的攻击。英国外交部也效法美国指示，更新了对在卡塔尔公民的建议，并表示出于高度谨慎。所以这个新闻它能够体现美国还是在高度的防范伊朗可能做出的报复，首先是一些海外的设施和海外的美国人。那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今天也做出了非常强硬的威胁，他称我们保留应对这种挑衅的选项，就不要轻举妄动。第五条相关的最新的信息，这个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因为纽约时报嘛，他这个立场问题他当然会去找川普的毛病，你当然也可以认为纽约时报呢说的不一定是真实的或者是歪曲的，但是纽约时报今天这个新闻呢，实际上保守派的媒体啊也是认可的。他这个报道的标题是美国官员承认轰炸后并不清楚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铀库存的下落。现在伊朗方面呢，今天他的总统也承认福尔多地下核设施被摧毁了，但是呢他又宣称哎，物质还在，知识还在，人还在，就是啊，能够知道怎么造核武器的所有的这些核心因素都还在，这个没炸毁，就那些离心机被炸毁了。那么纽约时报呢，他今天这个报道他就盯着这些他们已经提纯的这些铀，就接近能够造核武器的这些核材料到哪去了。他报道这样描述，在川普宣布伊朗的核计划已被美国的专地炸弹和导弹彻底摧毁一天后，实际情况仍显得相当模糊。高级官员承认他们不知道伊朗近武器级的铀库存的下落。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未来几周我们将努力确保处理掉那批燃料，这是我们将与伊朗方面谈判的话题之一。万斯指出，足够制造9到10枚核武器的铀，不过他坚称伊朗将这些燃料武器化的能力已大幅度受挫，因为已经失去了将这些燃料转化为可用武器的设备。那么万斯提出的，就我设施给你炸了，下一步我就要谈，哎，你那个东西到哪去了，你要销毁。那么伊朗方面呢也做了回应，回应万斯的这个提议。伊朗方面表示无意与美国对话，指责华盛顿在上一次谈判中欺骗了德黑兰，同时策划了空袭。而这批燃料库存至今成了伊朗手中少有的核谈判的筹码。所以这个报道让我们感受到，这次轰炸还不能说完全废止了伊朗的这种啊制造核武器的能力。这篇报道最后他引述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米克·马尔洛伊的观点，他说这次打击可能会让伊朗的核武计划倒退2到5年，就只能达到这个效果了，因为伊朗人已经知道怎么来造核武器了。那么实际上川普政府与这个立场观点呢是比较接近的，就这次袭击它只是一种延缓，阻止它进一步发展。第六条相关的最新信息呢，这是彭博社报道，美国警告伊朗可能会采取报复行动，包括仇恨犯罪和网络攻击。那么这个报道呢主要是提示美国国内注意啊伊朗的这个报复。第七个相关的最新进展，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德国总理支持以色列和美国打击伊朗，尽管有风险。德国总理默茨他在 X 平台上发贴文称，德国认为没有理由批评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或美国周末的袭击，这是自冲突升级以来柏林最明确的支持表达。默茨说，这并不是没有风险，但维持现状也不是一个选项。就默茨的言论反映，尽管欧洲各国政府对加沙战争日益感到沮丧，但他们仍在给予以色列更多的外交回旋余地，以便其与伊朗摊牌，至少目前如此。当然法国总统与默茨的这么旗帜鲜明的这个观点还是有一定出入的。法国总统昨天与伊朗总统通了电话，就马克龙呢还在重复啊他的那个观点，但是几乎没有欧洲国家响应。就马克龙他要倡导欧洲主导的伊朗问题的谈判，就他这个提议不仅没有得到其他欧洲国家的响应，甚至连伊朗也没有回应所谓的欧洲主导的谈判。第八条最新的相关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 导航系统受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只偏离航线。现在全球的焦点都放在霍尔木兹海峡上面，大家都在观察伊朗是否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骚扰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今天呢，就有所反应了。周日就中国远洋海运能源运输公司营运的科斯维斯德姆湖号和由长景商船公司营运的南忠诚号在驶往伊朗阿帕斯港南部时掉头，随后这两艘船再次掉头，目前正返回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中国央企中远海运集团的一位高层表示，他们的船呢是受到干扰，就导航系统啊受到破坏，他们不是这样的有意的这么离奇的来回折腾的在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今天北京呼吁国际社会维护波斯湾关键航道的稳定，并表示就持续的冲突与伊朗保持沟通。那么路透社也做了相关的类似的报道，他报的标题是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掉头曲折航行停留。那么所有媒体报道呢受干扰的船只呢全部都是中国船只，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中共啊一直在耸人听闻的说伊朗要报复西方，围观西方啊将会遭到的这样一种反制，实际上第一反应的是给中国带来麻烦。事实上这两天呢 LT 也看到很多中国网友在传一个图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石油的运量，中国占了其中的 33%， 就三分之一是与中国有关的。当然不排除中共呢他在后续上啊他会获得一种优越感，就曾经中共方面很骄傲的向中国民众宣布也门的胡塞武装啊，哎，不打中国船，哎，人家只打西方的。所以中共他对自己自身的风险他是缺乏研究的，他也是缺乏相应的预案的。所以从以上八个方面来看，中东局势目前还很难做定论，国际资本市场和各国政府都在以谨慎的心态来看待事态啊可能的发展。第三条由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国际科技界产业界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昨天特斯拉公司按照预定的计划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推出了人们期待已久的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就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的计程车来了，你需要知道的一切。周日特斯拉在德州奥斯汀推出了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这意味着这家电动车制造商将进军不断增长的自动驾驶轿车市场。那么特斯拉的竞争对手呢是谷歌公司啊推行的 Waymo 自动驾驶的这个出租车服务。马斯克表示特斯拉将优先在公共道路上小规模试运行最多20辆特斯拉 Model Y， 之后再根据技术性能的扩展服务范围。那么特斯拉目前正在设计生产两款专门用于自动驾驶的这个出租车。那么目前正在试行的这个自动驾驶的出租车，它就是普通的 Model Y 车型，就它的这个车上的设备没有做额外的增添。这也意味着未来普通的特斯拉的用户啊，车主都可以通过软件让自己的特斯拉去作为啊轿车服务或者是出租车进行运营。那么目前特斯拉的这个自动驾驶出租车的安全性如何呢？马斯克说我们对安全问题超级偏执，他说特斯拉推出这项新技术方面持谨慎态度。那目前该服务在奥斯汀的一个地理围栏区域内提供，也就是说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范围内在试行。那么对于特斯拉情有独钟的著名的这个木头姐凯西伍德，他认为到2029年自动驾驶的轿车服务可能会成为特斯拉价值9510亿美元的业务，可能届时会占特斯拉收入的 90% 左右。那么根据这种逻辑呢，华尔街也有舆论推测特斯拉的市值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所以受到这种消息的刺激，今天特斯拉的股价也大涨。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 LT 自己的这个驾驶经验来看，就目前日常生活啊 LT 90% 都是在运用特斯拉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软件，用起来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它需要你人干预的地方呢就是两个环节，第一呢是从自己家车库出来，这个他还没有那个本事，你设置目的地以后他就从车库里面出来，这个他没有，你现在把车自己倒出来。第二呢 比如说到了美国的一些大的购物中心，他还没有办法说我直接在停车场给你找个停车位，那么你还是需要确定最终停车的位置，这个需要人干预。那么除了这两个环节以外，其他的这个自动驾驶软件它都能完成，而且确实是非常丝滑。第四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你可以说它是贸易战的相关的最新信息，但是 LTE 感觉呢，它可能更准确的归纳可能是中国与西方脱钩的最新新闻，它已经很难用贸易来界定了，用脱钩可能会更准确一些。第一个是路透社今天报道，标题是欧盟官员称欧盟需要稀土战略储备来应对中国威胁。欧盟工业战略事务专员向德国商报表示，欧盟国家应该建立联合稀土储备，以防止供应链中断和来自中国的经济勒索。欧盟的工业战略事务专员塞乔纳表示，今年将启动进一步的招标，以推广替代原料的来源。目前所有欧洲国家都拥有石油和天然气的战略储备，我们也应该对战略原材料采取同样的措施。欧盟宣布在欧盟以外进行13个新的原料项目，以增加其能源转型以及国防、航空、航太领域的竞争力所必需的金属和矿产供应。那么这个报道最值得大家关注的是，欧盟官员认为现在不是简单的供应链的安全问题，而是要防止中国的经济勒索，就巧诈勒索了，这个就还不是一般的物质紧缺的问题了，所以这个欧盟的这个感受啊又在升级。第二个相关的报道也是路透社报道，他今天标注是独家报道，标题是美国官员称 DeepSeek 协助中国军方并逃避出口管制。因为美国高级官员向路透社透露，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正在协助中国的军事和情报行动，并补充说，这家中国科技创新公司试图利用东南亚空壳公司获取根据美国规定不能运往中国的高端半导体。这个中国话讲，人怕出名猪怕壮，现在 DeepSeek 被盯上了，那么他之前的一些行为或者他正在进行的一些所谓擦边球的行为，他就会被放大检视。第三条相关脱钩的最新信息，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标题是中概股与美国市场渐行渐远，分手在即。华盛顿方面想要迫使美国资金撤出中概股之际，华尔街与中国公司之间曾经互利共存的关系正在逐渐瓦解，美国资本与中国增长之间曾经互利的关系受到挑战。尽管长期以来两国关系起起伏伏，但之前华尔街对中概股的热情始终未减，然而目前这两大经济体不信任正日益动摇这种股市的联系。自2019年以来，已有80多家中国公司从美国市场退市，目前有275家中国公司在纽约证交所和纳斯达克上市，这两大交易所中概股的市值占比不到 2%， 中资公司仍然在赴美 IPO。 事实上2024年 IPO 数量为多年来最高，但大多数是规模小、投机性较强的股票，而不是那些昔日数值达数十亿美元的红筹股。去年62宗中资公司的 IPO 平均募资不到700万美元，一些公司甚至难以维持最低的300名公众股东的要求，这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这些公司可能存在风险，甚至是彻头彻尾的骗局。目前中概股中那些国有巨头不见踪影了，那些最知名的中概股大多已退市，它指国有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没有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交易所挂牌交易的局面。2021年，美国监管机构出于安全考虑实施制裁后，中国国有企业中国移动被迫退市。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主席最近向美国证券会主席保罗·阿特金斯施压，要求限制他所称的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公司在美国资本市场的存在。上个月，美国证券会主席阿特金斯还收到来自23个州的州务卿、财长和其他官员的信函，要求将中概股强制退市。2023年，美国联邦政策调整后，旨在让退休基金撤出中概股的投资立法正在各州议会推进。所以，如果对中概股有长期投资计划的网友，可能就需要谨慎了，可能需要有一个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退出机制，就不要等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了。第四个 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也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报告显示华为新款笔记型电脑使用较旧的中国制造芯片，美国限制阻碍了中芯国际的发展。华为新款的笔记本电脑采用中芯国际的芯片。那么加拿大一家研究公司今天表示，通过他们的拆解，华为所称的新型人工智能芯片实际上是基于2023年8月中芯国际推出的一款芯片，7纳米的。所以说这意味着中芯国际还没有规模生产5纳米的芯片。所以你看，从以上四个方面的信息，你能感受到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脱钩大业啊，还在全方位全领域里面在深化。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彭博社的报道，中国要求国有开发商避免公共债务违约。中国推出一项要求，要求国有的开发商避免拖欠公开发行的债务，这是当局遏制该国长期房地产危机的最新举措。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委员会已将该指令添加到大约20家中央政府控制的开发商最新业绩指标中。由于涉及私人事务，该人士要求匿名。尽管监管机构迄今尚未向开发商提出额外的支持，但新规定凸显出遏制中国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带来的信贷风险日益紧迫。自2021年以来，大多数民营开发商已经违约，这摧毁了人们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并留下了接近1400亿美元的不良债务。该指令可能给管理层带来压力，同时也向通常负责展期贷款和新发放贷款的银行发出信号。这个新闻呢，之所以值得网友们关注，是在中共严密的遮掩、严密的淡化房地产危机的情况下，不经意暴露出来的一个迹象。就房地产危机，大家都知道危机，开发商要破产，开发商还不了银行的钱，这本质房地产危机的本质应该是金融危机，但是金融危机呢，中共是特别忌讳，习近平是最忌讳这个所谓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他在过去的五年年年念念叨叨，实际上已经发生了金融危机。这个新闻他是透露呢，中共希望国有的房地产开发商20家，就中央政府控制的，这个不要出现了债务崩盘。那么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万科，它是地方政府支持的房地产开发商。就目前深圳地铁集团救助万科像黑洞一样的几十亿几十亿打水漂，不见好转。只有中共正视房地产危机给金融系统带来的危机，它才能够比较有效的来解决房地产危机的问题。就目前还是在躲，还是在麻醉。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呢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也是中国社交媒体的新闻热搜榜排名前列的新闻。我们分享俄罗斯塔斯社的报道，标题是普京访华将停留4天，非常罕见。塔斯社报道称，俄罗斯总统助理厄夏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31日至9月3日访问中国，而9月3日将出席北京举行的阅兵仪式。今年5月9日，习近平应邀出席了莫斯科红场举行的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的阅兵。俄罗斯媒体当时报道，普京5月8日表示，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活动，并指很高兴以此为契机再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那么与中共传统的国庆阅兵不一样，就这个新的科目，9月3日的阅兵是习主席上台以后他创立的。塔斯社他也介绍了这个背景，就2015年中国官方首度选择9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前的长安街，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为名举行大型阅兵仪式。参加阅兵的部队除了中共解放军外，俄罗斯等国也派遣规模不一的部队参与。那么第一次这种阅兵呢，普京也应邀出席了。那么对于这个政治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今年呢全世界最热闹的这个阅兵呢，三个元首。第一呢是普京5月8日搞的胜利阅兵，第二呢是习主席9月3号北京大阅兵，第三个呢就是川普生日阅兵。那么显然美国的阅兵呢无法接近，无法与中俄的这种阅兵呢相比较。就美国的那个阅兵呢， 它就是一种军事游行或者军人游行。那么中俄的阅兵呢，它有统帅检阅军队的这个含义，当然更多是中俄呢利用这种阅兵在搞一些政治宣示或者一种炫耀性的表演。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习近平呢，他特别热衷于阅兵，是中国的党魁阅兵频率最高的，他没有之一。他比毛泽东的阅兵的频率与年度计算，与邓小平相比，与江泽民相比，胡锦涛相比，习近平是最热衷于阅兵的。那么他为什么特别偏好这样一种阅兵呢？实际上还是反映两个问题。第一呢，内心的空虚，因为他希望用这样一种声势浩大、富丽堂皇的这样一种阅兵仪式来满足自己内心的一些焦虑或者一些虚荣，这是一种内心很弱的表现，并不是一种强势的表现。另外一个方面，热衷于搞这种大阅兵呢，他还是满足一种法西斯式统治的需要。因为这样一种阅兵，他除了炫耀以外，他就是威胁。他威胁谁呢？像中国解放军那种叠被子叠成豆腐块，像这种走正步要用那个大头针扎领口，什么要封闭阅兵训练营，这种法西斯美学式的阅兵，他威胁不到任何他的敌人。那么他究竟威胁谁呢？威胁中国的民众，你们小心一点，看看我的刀枪，看看我的马炮。所以独裁者用声势浩大的这样一种阅兵，他还是来宣示独裁对政权的控制，对国家的掌控，对人民的威慑。这与习主席提倡的过紧日子完全是背道而驰，与中纪委现在抓的什么吃喝完全是两个世界。那你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习主席要求的是除他以外的人都过紧日子，他得过阔气日子。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来了解北京中院呢法官助理白冰这个案件的最新的进展。昨天这个白冰呢又发声了，有网友在问说怎么关注这个白冰，或者怎么跟踪这个信息的进展。他呢在 X 平台注册了一个账户，这个账户的户名呢中文叫良心行动 X， 大写的 X， 就你搜寻良心行动 X 就能够找到这个人。那么他给自己起的英文的网名呢，就是 X 平台的用户名呢叫爆料 X， 就是汉语拼音呢爆料再加一个 X 也能找到他。这个人还是很有意思的，他昨天发了一个长篇的贴文，讲了三件事。第一，他回应了海外网民对他的质疑和关切，就很多人问说你究竟犯了什么事，或者你究竟卷入了什么事，因为人家财新指责你卷了3亿啊，你这得回应呢。然后他就第一个呢就回应了他为什么还没有讲他的案件。他为什么还没有讲他的案件呢？他讲了一个可以理解的这个原因，他说我可以坦率的说，因为我现在处于境外受保护状态，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我所提交的全部材料，我经历的案子与贪官非法集资有关，结构极为复杂，涉案人背景特殊，金额巨大，不是不讲，而是不能草率讲。那么这段话它传递了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它正在与有关国家配合，那么有关国家凭什么调查他所提交的全部材料呢？一定是他有所求，人家才来看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他明显的承认他在寻求外国政府的政治庇护。那么根据这种表达， LT 认为呢，不像是他在寻求美国的庇护，因为 FBI 的作风不是这种作风，因为 FBI 它不存在说调查你提交的材料。那么这种表达呢，更像是澳大利亚或者是日本政府他的一些习惯动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他已经进入了这个程序了。第二呢，他这段话透露信息呢，是他的案件与腐败有关，与贪官非法集资有关。那么贪官与非法集资很可能是两类的案件，而不是就涉一件事，因为他在寻求政治庇护，他希望提供更多的信息有助于他庇护的成功。所以他透露呢，所谓他的案子相关性，除了导致他离开中国的这个贪官案以外，他希望报告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案件。那么他长篇贴文透露第二个信息呢，他希望安抚一下舆论，不要着急，不要逼我爆料，因为他自己起的名字叫爆料 X。 LT 也去注意观察，他也关注了十几个 X 平台用户账户，他关注的类型也都很有意思，都是关注的一些大 V， 就是比较热衷于中国政治的一些 X 平台上一些大 V。 也就是说 他反映出来，他希望未来他这个爆料希望通过这些大 V 去扩散，他还是有准备的。那么他一方面说我不能够透露案情，因为我现在正在受保护，人家在调查我说的真假。但是他昨天呢抛了一件事儿，我给你们透露一点情况，让你们了解一下我的价值，或者是了解一下我的三观，我是对很多不法的事儿是不满的。那么他就曝光了啊，中共黑吃黑的方式其中一种。这个他报道的这个方式呢，还不能用黑吃黑来描述。就他昨天他举的这个例子啊，他想让大家了解他要知道多少内情。他举的例子是黑吃白，就是中国的司法系统怎么来扼杀普通的民众。就这个就更厉害了，就黑吃黑呢，大家认为是狗咬狗看笑话。但他昨天列举这个例子是官方怎么有组织的来扼杀普通的民众。这个以前的媒体啊报道非常少，有一些人呢在喊冤，但是我们看到这种事儿呢也将信将疑。怎么中国的党政司法机关有组织的来诈骗普通民众，就这个怎么说不是太去相信这种事儿。当然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呢又经常看到这样一些人在叫冤叫屈。那么他作为内部人或者是参与者知情者，他把这个事说出来了更可信。 LST 听了以后还是头皮发麻，这个共产党是真是还是很险恶的。他举了一个典型的套路，叫封卡套利型假案，就是他司法机构啊，他来巧诈普通老百姓的钱。他举了一种这种典型的案例，他说不是诈骗集团，也不是电诈账户，而是针对普通海外华人的一种诈骗手段。那怎么来诈骗海外华人呢？就公安呢，他用一些他的线人在 Telegram 上、微信群上、Facebook 上长期发这种广告，换汇的广告。因为你海外华人国内有亲戚啊，住院啊，或者是要接济国内的一些亲戚，人家呢，这个人公安系统的人呢，人家就在这些社交平台上发广告，我能帮你换汇。那么遇到海外一些华人呢，需要把钱给自己母亲住院，然后看到这种广告呢，就与这个老兄联系，联系好办呢，你一手交外汇，人家一手交人民币。那么外汇呢，你是给现金给这个公安所谓的卧底的或者他们的线人，然后呢，这个公安的这个线人呢，卧底的人呢，他就在中国国内通过银行转账给你汇入人民币。那么这个交易啊发生以后，公安就马上就出现了。公安出现的就说，你是洗钱，你怎么接了他一笔人民币啊，你跟他换了外汇，你换外汇为什么不经过国家正常渠道啊，怎么私下这样换汇呢？那么接下来公安就把海外华人呢得到的这个人民币查封了。与此同时，那个骗子呢，就是公安那个中间人呢，反咬一口报案，说受到了这个海外华人的诈骗欺骗，他说跟我换外汇，他外汇没给我，然后我把人民币给他了。那么这个性质就在中国公安办案里边呢，就形成了海外华人诈骗这个中国人。那这种诈骗好办了，那些人民币充公，那海外华人说我给了外汇，给了外汇，人家这边不承认，警方也取信他没有收到外汇，然后私下这个中间人呢，再把收到海外华人的外汇上交给公安。那么公安最后办案呢，是把这笔人民币转账的这笔人民币返还给这个线人中间人，这个案子就完结了，我们把你的被骗的人民币啊追回来了，就销案了。那么海外华人那个外汇呢，就人间蒸发了，蒸发到哪儿去了呢？就被公安贪污了。所以他这个公安的反诈流程反而是成为公安捞钱的一个黑吃白啊，诈骗普通民众的一个有组织的犯罪手段，这个还是令人震惊的。但是 LT 看到很多中国网民呢，对这种做法不以为然，说这种司空见惯。但是 LT 确实孤陋寡闻，以前听到有这种事儿，但是不太敢相信是有组织的犯罪，甚至不太相信呢公安与这个中间人的联手。所以他作为当事人呢，他把这个事儿说出来，有助于我们呢了解中共啊司法系统的黑暗。这个就不是简单黑吃黑了，就警察要干这种巧诈的事儿，你说这个普通老百姓还怎么防啊？防不胜防。而且呢，这个白冰还点这类的案子最集中的省份是湖南省和广西。那么这种模式的有组织的犯罪，它高明在哪里？打引号，第一，整个案件是做局；第二，整个操作过程呢，它又有合法的痕迹；第三，公安通报结果呢，还能够为自己争得荣誉，我帮中国 内地的居民追回了被骗的钱，保护了老百姓。那么第四呢，通过联手诈骗来把骗来的这样一种啊外汇被司法机关吃掉了吞掉了。呀，这个还是对中共啊，对中共的司法机构还是有了新的认识，也许 LT 是少见多怪。那么第三个白冰传递的信息呢，他说我为什么不谈自己的案子又来分享这种啊有组织的司法诈骗呢？他说因为啊我现在已经被他们诈骗了，就他们用这种套路在对付我。但他话呢只说了一半。那假如说白冰把自己类比成这个海外华人被公安机关诈骗的话，那说明白冰有一笔钱被中国司法机构弄走了，或者说白冰拿到了对价的一笔钱。所以不管怎么说，白冰最后结尾这个还是比较生硬的。就这种啊涉卡案怎么跟他的受到的迫害或者是受到的这样一种打击类似，这个 LT 还没听懂，希望能够听懂的中国网友啊帮大家来分享一下。但 LT 的感受呢是这个白冰呢可能在为难自己，因为你作为中共的司法体系的一员，你一定是参与了很多作恶的，那么他为了寻求庇护，既要去揭发那些作恶的，同时要摘清自己的责任，把自己说成冰清玉洁，这个对他是利益最大化的。但是 LT 认为呢，这个为了把自己弄得冰清玉洁，你很可能就会说谎，你很可能呢就会掩盖有一些重要的事实，那么这个对于你啊取得保护你的国家的信任呢，可能是非常忌讳的。你与其这样绞尽脑汁，你不如就说你原来就是参与了作恶，你就是作恶的一部分，你揭露更大的恶，这个本身是有可能得到庇护的。你没有必要为了增加自己的成功是打引号的，让自己显得洁白无瑕，在这个前提下你来透露一些或者爆料一些内容，这个就容易出问题了。这个就像龚贵啊，龚贵为什么不能够自圆其说呢？就龚贵他说的一些事儿，相当部分是真实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龚贵当时爆料确实相当部分是真的。但是他后来很难自圆其说的部分呢，就卡在他自己，他自己把自己说的天真无邪，那么就让舆论呢对他本人产生质疑，对他与中共的关系产生质疑。所以白冰呢，他给自己网名起成爆料，说明呢他是了解龚贵的一些做法的，或者他是知道这个爆料啊会带来什么效应的。但是从他今天这个表述来讲呢， LT 感觉还是他明显呢是有些拧巴的。但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这个案件值得我们持续的关注，因为他所体现暴露的是我们平时了解很少的中共最隐晦的司法腐败，中共党内的黑吃黑这种丑恶现象。就这一类事件的曝光，有助于更多的人理解中共的邪恶，我们还会继续保持观察。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